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看起，要先回想一下，要跟第四章连在一起。第四章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看到天上的景象。这个天上的景象呢，我自己感觉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声音。在第五节那里讲到说有闪电、声音、雷轰，然后到第八节那里说有四个活物在宝座前昼夜不停地在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如果照字面来讲，就是天堂一直在放这些录音带的话，那会很无聊的。这里只是在表示神无比的奇妙，借着创造的万物有无限可以诉说的。那么诉说的重点就是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当四个活物，也就是四个受造物，代表所有的受造的活物，在赞美，在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上的，归给他的时候，那么24位长老呢就也说了，各位这里面都没有唱，都是用说的，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四章应该就是在歌颂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创造的美好。那么用这么多的声音，这么多的人能懂的声音，在那里颂赞，在那里感谢。在第六，在这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呢，是比较多的是用歌声或者音乐哈。话剧和音乐剧，或话剧和歌剧，或者音乐和简单的旁白，或者是简单的对话，简单的诉说，哪一个比较有力量啊？可能有人觉得音乐表达的力量强，那么，但是不管哪一个强，我想比较普遍的是用话语。那么，音乐里面很多动人的歌曲，动人的乐曲，但是单单讲话动人的也很多，甚至单单只有文字动人的也很多。那么今天还有很多的人在公共场合，有的时候会去读林肯的盖蒂兹堡的演说，有人会读十诫，有人会读登山宝训，有人会读一些名著。简单的文字有的时候有很大的力量，我相信在第四章天堂在那里诉说上帝创造奇妙的很多的声音，一定是千听百听千听万听不厌的。我们愿我们也在这个声音里面有份。但是各位，这是我推算的，这是我猜的，因为经文没有这样讲，但我是推算的是这样。在这个天上很丰富，很多声音在那里颂赞上帝创造奇妙的时候，我觉得声音停止了。圣经没有讲，但我觉得声音没有了。声音没有了呢，然后另外那位坐宝座的也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圣经也没有讲，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动作。为什么声音没有了？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坐宝座的那一位呢，把手举起来了。各位，这个景象，第四章的景象，有一点像在宫廷里的室内乐，在那里表演啊，那种皇 这个皇家在那里欣赏，然后最重要的皇帝在听的时候突然把手举起来了，那这我们就演唱或者演奏不下去了。我觉得是这样，圣经并没有这样讲了，但是好像是这样。那么在第四章里也很奇妙的讲到说，大概是圣经里面最直接描述坐宝座的那一位，就上帝坐在宝座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子，不是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一位，这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四章三节讲的是上帝好像两块石头，哎，这大不敬啊！哈，一块像碧玉，一块像红宝石坐着的。我自己觉得那里的含义就是让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可以表达反映出神的荣美。他在这个近距离下用这个匪夷所思的方式来表达，我想不要让人对上帝太过拟人化，用人的样子来表达可能最像，但是那可能会就叫人觉得上帝真的有手有脚那样，就用甚至不用动物也不用植物，用两块石头来表达上帝的荣耀。到第五章呢，就不是两块石头了，好像就是一个人了。最起码呢，我也很佩服约翰的，这是何等紧张的场面，他居然还注意到那个手举起来是右手。我刚刚也举手，你们注意到是左手还是右手吗？是右手，举起右手。圣经没有讲举起来了，我觉得是，我觉得然后整个天堂就一份从敬畏恐惧，从最开始的欢喜到敬畏恐惧和绝望。这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可能是举起来的，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好，有一卷书被七个印封起来了。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些东西，可解经家有很多描述这个图画，那么反正就是这本书打不开了。我又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这个大力的天使，圣经讲大力，我想再表达两件事。一个表达他的声音很大，他的声音贯穿了不只是天堂，他的声音应该是贯穿了整个的宇宙，从这边到那边贯穿整个宇宙，声音很大。另外呢，这个大力的天使应该是表达出即使他这么大力，他也完成不了他所宣告那个使命，他也打不开。他在那里宣告，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不是就结束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是他讲的还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不重要，反正就是他宣告说，有奖征答，有没有人能够打开这卷书？那各位发挥一点想象力，那声音就开始在宇宙中回响，整个宇宙没有声音，只有谁能打开，谁能打开，谁能打开，谁能打开，从天堂到地狱，从这一个端到那一个端，没有人能打开，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哎，你知道天堂有大哭的事啊？不可能嘛，天堂只会有大笑啊，怎么会有大哭呢？天堂只会有大唱啊，怎么有大哭的声音？而且这哭得很不合理。我如果小的时候回家做功课， 发现教科书打不开，因为印的时候粘起来了，我会大笑，今天不必做功课了，太好了，书不必打开，不必看，不必做功课了。一本书打不开有什么好哭的？一本书打开有这么难的事吗？这是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什么用密码写的吗？需要什么人来解吗？二次大战德国的军队的密码需要英国的数学家来解的吗？他大哭。那这卷书是什么？什么叫做打不开？什么叫做看不懂？没有人能打开，没有人能观看。要得到答案，应该从打开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来看，那就是下个礼拜的。我不能多讲，因为下个礼拜的讲员会怪我的，万一我们讲的不一样也不好意思。其实很好意思啊，我们同工一直在说，我们需不需要开个会，每次都把我们讲的做一个共识，免得弟兄姐妹觉得无所适从。不需要，各位，我们尊主的话为大，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尊主的话为大就好。后来打开了，请注意，是羔羊把它打开的，只有他有资格打开。他不仅打开了，而且把那个书上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阅读了，给我们知道。那在第六章以后就看到这七印的打开，就第一个印打开，有一个骑白马的勇士英雄出现，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那么第二个印打开有战争，第三个印打开有商业交易的行为，第四个印打开有死亡，第五个印打开有被杀的见证人的呼喊，第六个印打开有天灾。那么这六个后面的七个印的打开，或者以后再发展出来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各位，我们心情放轻松一点，都应该看得懂。这一本书就是人类的历史，这一本书就是人类的命运。我们不太喜欢讲命运两个字，因为这有迷信的成分，但是就是人类的历史和命运。人类的历史和命运被封起来，没有人能打开，意思就是人类个人也好，你我个人也好，国家民族东方西方的文化也好，没有人能打开，就是没有人能掌管历史。这个世界是一股盲流，流到哪里算哪里，没有人在掌管，没有人能掌管。没有人能观看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明白历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邦国的兴衰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要讲那么伟大的事情，那都是哲学家喜欢讨论的，让我们了解，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岂不也是没有人能打开，没有人能观看。我们的生活都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从小朋友开始就开始，不要碰这个，我对我的孙女常常这样子，不要碰这个，不要碰那个，他们学到最多的就是不可以，就应该是这样。当然了，他们也都在违反这个不可以，我们到大的时候也都在做这些事，不可以。我们是被限制的，我们生而自由，却活在重重的枷锁里面。我们并不自由，我们被限制，我们的基因被限制，我们的环境被限制，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活的是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我们的生活没有尊严，也没有自由。尊严和自由是别人给的，哪里是真的尊严，真的自由呢？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约翰看到没有人能打开产生的悲哀。 这个世界，包括第一页打开的时候或第一印打开的时候，有这么伟大的英雄，我们佩服，我们也享受。我常常讲，不信上帝的人，因为我常常这样觉得，不信，不管信或不信上帝的人，不管我们中外历史上的这些英雄人物，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从最近的这些贾伯斯、毕加索、艺术界的人士，唱歌、跳舞、表演 ，Michael Jackson， 我都觉得他们好天才。对不起，我实在很猥亵、啊、很低级啊，只会讲这些人，我应该讲某一个法国的哲学家的名字，这样比较有深度一点。但我因为没有深度，所以只好讲这些什么毕加索、Michael Jackson。就是你看到他们也觉得他们真的有惊人的聪明、动作、想象。那么当然科学上的那些发明、创作、艺术上面的那更不要说了，还有包括思想上面的，整个人类的历史真是太奇妙了。启示录第四章在讲神创造的奇妙是真的，可是就是这个样子，奇妙的东西突然停摆了，没有声音了。创造者提醒我们，因为人的罪恶，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上帝的咒诅进入世界，个人和团体的生命虚空死亡。在圣经里讲太多了，各位，讲人生虚空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佛教徒里面讲的最多。我们讲的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虚空是神使人的虚空，你使他们进入何等的虚空。不仅是传道书这样讲，诗篇里也很多这样的诗歌。到底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包括所罗门这样讲，我们基督徒我一再提醒，因为圣经一再提醒，我们没有比别人优秀的地方，包括我们会生老病死，包括我们在世事之上很多时候是更愚蠢的，但是神怜悯了我们，我们仍然在罪恶里面。所以当所罗门有那么多的丰富的时候，他千古留下来的，我们想到的还是他的虚空的虚空。他觉得无奈，我希望他是真的认识上帝，真的得救的人，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虚空，摩西也讲过，但以理也讲过，大卫也讲过，我们也有。各位，包括我们从小到老，尤其越接近老年，我们越有这种叹息。我常常讲，进入老年以后，去关怀老人事工以后，常常听到就是这样。哎，康牧师啊，哎呀，先说一些称赞的话，哎呀，某奶奶，哎呀，真是有福气哦，儿孙满堂。后来甚至不敢讲这样话，我每天活着就等吃等喝等死。他说真的很痛苦，我也知道啊，也不能做什么事。其实不必等到那一天，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生命、个人和团体的无奈，没有人能打开。连翻一页，连我把我的生命从今天晚上翻到明天，我都办不到，这都得别人翻。翻不动的时候，失眠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没有人能观看，到底什么意义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美国花了那么多力量，我不是在骂美国人，每个国家民族都是这样，花了这么多力量支持阿富汗的叛军，把苏联赶走了，这阿富汗叛军后来就成为恐怖分子的来源了。哎呀，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约翰大哭，神的使徒在那里大哭，因为人生没有人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谜。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各位信友堂的长老们，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重要啊。 当神的使徒大哭的时候，你要对他讲，不要哭，这个糖给你吃。这不全是笑话。在宝座前面有24位长老，不管那长老是什么意思，用了旧约就有的一个名称，今天还有一个名称，实在对长老是很看重的。长老在这里对神的使徒，悲伤的使徒说，看哪。其实作者约翰应该知道，这就是他的主啊。各位，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听福音，我们传道人也很需要听福音，我们传道人也很需要听到人说耶稣爱你，你要信靠他。我们常常需要听到最基本的福音，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人类的历史有意义的，个人的生命有意义的，因为耶稣得胜了。所以弟兄姐妹，仰望基督啊，相信基督啊。当人生有很多我们看不懂，打开不了，也解决不了，也掌握不了的事，每件事差不多都是这样，我们仰望我们主，看哪，犹大的狮子，他得胜了。这里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耶稣的得胜在这里看来是这样子的，也一定是这样，不过我们要想的要更广，好像是打开那卷书，观看那卷书，也就是能够掌握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历史，能够给人人类历史，个人团体有意义的，是因为耶稣完成了上帝的工作，救赎的工作，神就给他这个权柄。就救恩的过程来讲是这样，就我们能看到是这样，但是就我们的了解，我们也应该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掌管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候松手过。只是他的救恩对我们人来看，救恩的完成，我们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哦，我的生活，我的婚姻，我的教会，我的国家，我们人类，这一切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于是他就继续观看了。我们需要听，我们需要看，我们需要停，不是只有到平交道前面才这样，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看、听、停，当然也需要走。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我们再一次看到长老的重要。在天庭里，你看到宝座，宝座当然就是指神，宝座和四活物，四活物当然就是指着所有的受造物，也就是造物主和受造物中间的，我可以说中保吗？造物主和受造物中间的媒介吗？众介吗？就是长老，也就是神和这个世界中间，如果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话，也是借着教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